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《权力的密码》，作者王伟，演播大宇。
第二集，所谓权力啊，说的直白点，就是你可以让别人去做他不喜欢做的事儿。比如说啊，这个领导有权要求我们加班，国家有权向个人征收财物作为税款，哎，这就是权力的实质，也是权力的可怕之处。掌握权力，光靠一纸委任、一个图章是远远不够的。这个话题呢，咱们得从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说起。咱们大伙儿都听说过这个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典故，哎，也知道舜呢把权力禅让给了禹，然后禹传子开始家天下的模式。事实上，从古至今呢，权力这玩意儿永远都不可能这么轻松就可以获得。大禹治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掌握实质性权力的过程，没有这个过程，永远都不要奢望别人会把权力主动交到你手里去。在4000多年以前，中国北方的地理环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是完全两回事的。那个时候全球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2到3摄氏度，西北地区到处都是原始森林，河南遍地跑着犀牛大象，北京二环能瞅着野生鸵鸟，黄河里边游2-3米长大鳄鱼，气候温暖湿润，而且不缺水。不但不缺水，而且经常水过分了，发大水，对吧？现在的考古发现的遗迹啊，基本上都和古代的文献能对得上，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呢，当时确实是发生过大洪水的。那所谓大禹治水呢，其实就是对黄河的全流域治理。因为局部河段呢，整治根本防不住大洪水啊！你把这一段整了，上游出事了，你怎么办吧？对不对？现在也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呢才有这个叫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中心嘛，哎，指挥中心、总指挥部啊。黄河全流域治理基本上放在现在也绝对是国家级的大工程，而在4000多年以前，这个工程那更是需要集中华夏族的全部力量才能搞得起来呀、啊。当时还没有国家的概念。人们呢都是以部族为单位凑在一块堆过日子。大禹呢既是黄河全流域治理的总指挥，也是他自己部族的首领。在治水过程当中啊，他肯定是要协调沿河的各个部族。哎，于是呢就建立了最早的上下级服从体制。所有的部族必须听大禹的命令，参与治水的这些人肯定是要脱产的，他们的吃喝就只能靠其他人来保障。于是呢，这就产生了最早的税收，对吗？我帮你去干活去，你得给我钱的，是吧？治水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不服管的部族啊，那不服管你就得使劲管，管不服你就得打，对吧？于是大禹就建立了最早的常备军。那要治水，你肯定得勘察地形吧？哎，这一趟下来，等于就是做了最早的国土普查了。等都勘察完了，为了便于管理，哎，大禹又把这些地方呢分为了9州，这就有了最早的行政区划。治水过程中，你肯定会有不少人偷奸耍滑吧？既要惩治这些人，也要为其他人立规矩，哎，于是就又有了最早的司法体制。等水退了以后，需要重新划分土地搞灾后重建，哎，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土地所有制度，叫井田制。你看，这个逻辑说得通啊。大禹治水一共治了13年，13年下来，大禹不光治理了黄河，建立了威信，也在自己手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。这一套体系啊，包括什么呢？职业官僚啊，手工匠人，哎，职业军人等等等等。这些个人都不再下地种田了，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禹手中的这套体制。当大家伙都依靠你才有饭吃的时候，那你是不是就已经掌握了一部分实质性权力了呢？这就好比现在的一个团队，其中总会有几个技术方面的灵魂级人物，一旦离开他们，很大一部分项目就进行不下去了，对吧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无论他们名义上是什么职务，实质上的发言权往往都会多过其他人。你反过来说啊，从团队负责人的角度来看，应该尽量避免团队的生存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。哎，咱们得把这重音说着，叫完全依赖一个灵魂人物。最好呢能保持2到3个技术核心人物。 否则你这个负责人就会面临名不副实的问题，那管理必然就会出现混乱，于人于己这都不是好事啊。当然了，这种牛人太多呢也同样不利于团队运作啊，这一点呢咱们日后还会说到。除此以外呢，在治水的过程当中啊，禹呢也拥有了自己坚定的政治盟友，就是伯益部族。这个部族的后代我们应该非常熟悉，他们建立了大秦帝国。禹和他的父亲鲧能指挥治水，除了个人才智之外呢，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禹部族是当时啊最强大的部族，对吧？之一。伯益部族呢，实力上和禹部族不相上下，而牢固的基本盘和牢固的同盟者，恰恰呢就是实质性权力当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如今的西方国家的总统大选呢，经常搞得充满悬念，可是资助这些政治家的大财团翻来覆去啊，掉个看怎么看，反正其实就那么几个，万变不离其宗。这些个大财团之间啊，往往是有比较稳固的同盟关系的，但这其中的道理呢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大财团的掌控者们未必会在政府中担任什么职务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国家事务施加影响力。做官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个手段问题，做不做完全看具体的需要。那么在职场呢，必要的人脉和盟友对权力而言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。众多空降下来的管理者如果缺乏自己的基本盘和盟友，那么必然就会导致权力难以名实相符啊。一直以来啊，说的禅让呢，我们都觉得太理想了，是吧？一近乎理想的权力交接过程，其实真实情况啊，远没有那么看起来那么美好，是吧？有人的地方就必然有政治，有政治你必然就有斗争，对吧？从古至今呢，哎呀，概莫能外，全都是这样。舜帝并不是在治水完成以后就主动让贤的，那个时候帝王是靠各部族公推出来的，有点类似于现在啊这种选举啊，只不过那种方式呢是比较原始的，哎，是以部族为单位来进行投票的，大多数部族呢都选择了支持大禹，哎，这才有了后边的禅让。而这个支持正是由于在此之前禹已经掌握了实质性的权力，可以影响到各部族的利益得失，所以才投他的票，是吧？那么治水成功以后呢，禹随即在会稽山召集诸侯，由他来主持祭祀天地。那么在古代呢，组织祭祀是权威性的体现，其实现在也是一样。像农村祭祖啊，主祭的肯定是家族里边最有威望的长辈。当时呢，舜帝还在位，从法理上来说，禹的这个行为啊，他来主祭呢，这个行为是不合规矩的，甚至可以说呢，这是一种僭越啊。可是诸侯们呢，谁也没说什么，都乖乖的就去了。哎，你这唯独房封氏这一族没去，哎，也就是现在呢姓汪的汪姓朋友的先祖啊，房封氏，他们不服气呀，但是他们也不敢不来呀，只能用故意迟到，哎，不疼不痒的怼了大禹一次。那么禹的处理方式呢，就非常的激烈了，他直接下令把房封氏的首领给处死了，然后把房封氏首领的尸体大卸八块，这个处置手段同样是不合规矩的。理论上说呢，大禹和房封氏啊首领呢是平级的，他们两个是不同部族的首领，可是禹就是这么干了，而且各路诸侯呢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，都不予以默认了，这就是实质性权力的威力。在极端的情况下，他甚至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上的支持，一旦领导者的地位在事实上被架空了，千万不要指望纸上的程序可以帮着到你什么。所以禹啊，他会这么做其实意在干什么，在立威。权力的实质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，而是你可以让别人做他不想做的事，这一点从古至今也同样没有改变过。要真正掌握权力，你总得有那么几次做恶人的时候，这一点呢是没法回避的。你说我就是当个领导，我一直是面善心慈的，哎，咱们中国还有那么句老话啊，叫慈不掌兵是义不带财啊，哎，所以你这个你想一想就明白了，是不是？你总是自觉不自觉的，你说我想要呢，作为一个中层管理者，我出于个性，或者是我不想得罪人，我就做善人，我做好人，什么事都好好好，事事行行，到哪儿笑眯眯的小笑脸。可是你不知不觉当中啊，你自己的权威性就一点点被削弱了，因为你背离了权力的本质，权力自然也会背离你。会稽山祭祀之后呢，大禹很快就有了新的举动。他把华夏各部族组成联军，向南方的三苗部族开战， 这个三苗部族呢是华夏族之外的南方蛮族啊。随着战争的爆发呀，在治水期间形成的国家机器再一次发挥出了效能，众多的官员和军人通过战争获得了战功，进而取得了奖赏，而这些奖励呢最终又是从禹王手里获得的，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大禹的忠诚度。咱们都说生命在于运动，其实权力也一样，是喜动不喜静的，或者说权力在于折腾。对于被管理者而言呢，权力的表象其实就是赏罚两个字嘛。无论是赏啊还是罚，只有行动起来，只有开始做事儿，才有从谈起，对吧？过分的强调削规曹随、无为而治，最终必然呢会侵蚀你手中的实质性权力。因为在大家伙看来呢，大家无非是按规矩做事嘛，那按规矩做事，按规矩吃饭，没赏没罚，是不是啊？我做多做少都一回事儿，那管理者的存在不就失去现实意义了吗？所以呢，无论是从保持权威性还是保持团队活力来考虑，每隔一段时间，管理者适当的给大家找点事儿做，折腾折腾，无论这些事儿是不是有实际的意义，对团队来说啊，都不是一件坏事。当禹接替舜帝成为新的华夏族首领已无悬念的时候呢，之后舜帝的所谓禅让啊，实质上不就是走一个法律层面的程序而已吗？我们总结一下会发现，名义上的权力来自上层，而实质性的权力则是来自下层。你需要能让跟着你的人有饭吃，有钱拿，大碗的喝酒，大块的吃肉，大秤的分金。你需要拥有必要的人脉网络，你需要在关键时刻敢于做恶人。而即便获得了实质性权力，也需要时时的动一动啊。所谓呢叫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而在4000年前呢，禹呢恰恰完美的践行了这几点，最终呢他取代了舜帝，成为了华夏族最后一个公推的首领。之后他又利用自己的绝对权威打破惯例，直接将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以血统传承的朝代夏朝也就由此诞生了。这里呢我们需要说明几点啊，准确的说呢，在当时啊牵头联合治水的是一个由四大部族组成的联盟，他们的首领分别是居于领导核心位置的禹，以及契、季、伯邑。有意思的是呢，这四位啊分别是后世的夏、商、周、秦四朝的先祖。哈，治水工程完结之后呢，四大部族都接受了舜帝的赐姓。禹部族呢是四姓，一个女字边加一个所以的乙；契部族呢是子姓；季部族呢是姬姓啊。高尧、伯邑部族呢是嬴姓。那么最早的姓啊和后世所言的这个姓啊并不是一个概念，这是一个贵族才有的概念，普通人是没有姓的。此外那个姓氏呢是由一族人所共有的，一族有姓就说明他们啊对所在区域拥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权利和荣誉。也就是说，四姓的人、子姓的人、姬姓的人、嬴姓的人，这四族是当时中国最为显赫的大族。那至于说所谓的某某氏，其实要看你所在的地方。你比如说啊，商鞅最早呢在魏国，所以叫魏鞅，得了商于封地之后呢就改称商鞅了。又比如说秦始皇嬴政，武王灭商以后，因为嬴姓部族站错了队，被周人给流放了，其中一支呢就到了后来的赵国，所以呢他们就是嬴姓赵氏。后一支呢去了后来的秦国，严格来说呢就是嬴姓秦氏。有人认为嬴政啊其实应该叫赵政啊，其实呢在他回国以后啊叫他秦政的可能还更靠谱一点。当然了，作为王室成员嘛，当时人家真正的称谓应该是秦王子政，继位之后呢就应该叫秦王政。同理而言，封神榜里边著名的反派崇侯虎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。这个称呼并不是说他姓崇，真正的意思是啊，崇国国君爵位为侯爵，名叫虎，所以叫崇侯虎。不过为了不让朋友们在以后听节目的时候呢产生混乱，所以我们的称谓都是按照我们通常的习惯来说的。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，中国的姓氏体系啊自春秋时代就开始趋于模糊了。以前的分得特别清楚，现在后来逐渐的就模糊了。到战国后期呢已经基本实现了姓和氏的融合，人人有姓了。所以呢这是咱们中国呢一直传承下来的事情。要日本呢是到明治维新以后啊才开始人人有姓的。所以现在你说人家日本人谁谁姓什么，那都是当时呢现取的。所以有一些很奇怪的姓氏嘛， 什么井上了、松下了啊，这个什么我孙子了之类的啊，这当然了，这都是日本的姓氏。那么关于呢夏王朝的建立以及大禹在治水过程当中取得权力的过程，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